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了两岸分隔66年来的首次会谈。东中国海彼岸的日本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日本官方表明了立场，民间舆论更是议论纷纷。另一方面呢，中国申遗南京大屠杀成功，也让日本呢加强了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改善制度的这样一努力。好，有关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了解这个最新的情况。戈兰你好。
徐波你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官方对于习马会表明的立场是什么，主要媒体和民间舆论又是什么。戈兰。
好的，日本官方的反应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日本以前和今后都会关注就是中台的这个局势的发展对是否有利于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第二个就是说日本和台湾的关系不变，这个日本和台湾的关系包括价值观共有和紧密的经济关系的这么一个日台关系是不以前是这样，今后也不会变。徐波。
好的，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日本官方的立场当中有一条很引人注目，就是说日本官方明确表示日台关系不变。那么请你说明一下日台关系是怎么回事，它和日中关系又有什么不同。
好的，我刚才漏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日本的传媒舆论，主要也是关注，就是说这个中台的这个对话将来是不会继续下去。那么中国面向这个台湾的这个福建省的有那么多的这个导弹，是不是会减少这些数目？那么中国是不是会向国际社会保证这个就是放弃将来武力统一台湾的这么一个可能性？那么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日台的这个关系的就是其实就是日本现在对于这个总的来讲就是对于这个大国，所有的大国都存在的一种就是恐惧感，也或者是说有一点点的这个警惕，有很大的警惕心，也有一点的抵触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是首先这是中台关系的第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二个，日本对于是不是民主国家，这是一个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政治体制的问题。比如说日本和美国也是经过了几十年才磨合到现在二十一世纪以后，比较的就是真正是感觉到对方是同盟国这么一种亲近感。那么所以这个中台之间本身也存在这么一个政治区别，所以呢日本对中台的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历史的背景。那么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和日本在中国的这种战火的这么一种攻击情况下造成的这个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日本对台湾的这个感情不一样，而台湾的这个国民对这个民众对这个日本的这个感情也是不太一样的。
嗯，
比如说我现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去年台湾的人口是2300万总人口去年台湾访日的旅客是有280万人。那么也就是说大概不到平均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访日的，这个比例非常大的。这也反映了台湾人对日本的这个一个感情上的问题。
好的，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戈兰不久前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把中国申请的这个南京大屠杀登陆了世界记忆的这个遗产的目录，这引起了日本的反弹，扬言呢包括要准备要停止支付教科文组织的分担这个款项。那么最近日本政府又有什么新的举动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戈兰。
好的，上个周末就是日本政府派遣文部科学大臣10号到巴黎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去，一个是在会议上演讲，呼吁呢就是不要把这种记忆遗产作为一个政治利益用。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求增加透明度，增加这个审核的透明性。那么教科文组织的这个总干事博科娃 一见了池浩就承认这个教科文组织的这个透明性是不够的，他也说在具体的做出改革，在研究这个改革，但是他完全没有说到一个具体的方向。那么回来以后，日本政府内阁经过商量以后，昨天内阁官房长官在记者会上说，日本可能准备向这个教科文组织派遣这个常驻的大使。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